发生在英国的改革却是因为一桩离婚大案。
我真的是听到历史这两个字就是浑身发颤的感觉。
当八卦来听，就是一个皇家的八卦的集合吧。非常像《甄嬛传》的这样的斗争，
日光之下无心事，就一直在重复着这样子的事情。
我们真的每一次看这些历史，都看到自己的人性其实也有很可怕的那一面，
跟那个时候的人有某种的连结。大家好，欢迎回到不孤单地球，我是葡萄。
哎，我是吴飞。
我已经在打招呼的时候就开始语塞了，因为今天要聊的是我特别特别不擅长的东西啊，是关于历史的。但是我真的由衷的想要问吴飞，为什么我们要开始聊历史？我真的是听到历史这两个字就是浑身发颤的感觉。
没有，其实就是为了你要做这个系列。
Oh, no.
听到你以前
恐惧是吗？
对啊，听到你以前这个求学阶段对历史有这个不好的回忆，然后又可能，我觉得可能很大原因也是遇到的老师有关吧，是不是一个擅长讲故事的人？那所以我觉得，对啊，可能很多的听众也有这样对历史过去不好的回忆，就都是可能也听不到好故事以外，还要背一堆就是觉得没用的东西，又离我很远的东西，所以我觉得真的要跟大家好好聊一下。因为我自己是从小就非常热爱历史，而且从小到大我妈除了很爱让我听古典音乐以外，就是爱让我听各种历史故事。然后从那时候开始，我就不管是对中国史、台湾史，或者是西洋史、世界史，我都非常有兴趣。对啊，然后我觉得今天就跟大家，前面我们就简单聊一下为什么要读历史好了。我觉得大家可能心中也会有这个，基本上我觉得大家从小读历史，老师最爱引用的就是这个李世民说过的一句话嘛，就是他在这个《旧唐书·魏征传》里面，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有个很心爱的大臣，然后是那种会直接当面打脸他的这个打脸皇上的魏征，他死了，所以唐太宗就很难过，然后他就流着眼泪说哦，可以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末阵亡一尽矣，就说好像以历史为镜就可以知道整个国家的兴替，这样是一个很重要的事。那我个人其实是蛮不同意李世民的这种史观的啦，因为他这种史观就是说把历史看成一个片段，然后一个好像是一个镜子，跟我没关系的，然后我就是看他，然后来对照我自己，好像这两个东西是分开的两件事。但其实我觉得每段历史不是一个一个片段，其实每个历史我们接下来聊一系列，然后不管是我们预告一下，我们会从英国聊到中国，聊回法国，这样就是不同国家的各种朝代，各种皇帝国王之间的这些小趣事吧。我觉得如果大家平常真的对历史没什么兴趣，可以当八卦来听，就是一个皇家的八卦的集合吧。所以其实每段历史都是连续的，你就会发现我们讲的接下来讲的不管是英国、法国、中国的历史，都是一直连续到我们生活的今天，都跟我们今天的生活息息相关，而且就是连到我们现在此时此刻。就像我很喜欢读清朝历史，那清史里面就可以看到从乾隆皇帝这样由盛转衰啊，然后中国开始饱经各种外强的侵略啊，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就是我特别在前阵读重新读19世纪的历史，我读19世纪的历史不是读任何一个地方的，是读整个世界19世纪到底发生什么事。然后当你把这些所有发生在不同地方的历史事件串联在一起，你就可以看到整个图画，我当下真的觉得很精彩。特别有一个国外的史学家，他就说19世纪的欧洲人都读一本书，他说 The people in 19th century as people of one book, 一本书的人，那这一群人呢，他们都是读圣经。但是你就会发现很有趣的是，这些读圣经的人，一群英国人都很认真的读圣经，他们在英国兴起了很多，带起了很多好的正面的社会的改革，但同时有另外一群也读圣经的英国人，却在海外各个国家开始，也是一种改革吧，但是都是一些负面的，一直在人家的国家放火这样的改革。所以就你就会发现很有趣，然后特别是结合到我们的中国近代史来看，就会发现不管是第一次的鸦片战争，第二次的鸦片战争，我们知道第一次的鸦片战争签了南京条约，其实不只是鸦片合法化， 然后让中国白银继续外流以外，很重要的清朝还经历了这个割地赔款，那特别就是割让了香港，然后开港呢，开了这些广州啊、上海啊、福州、厦门、宁波这些地方，其实你就会发现到今天在中国也都是很重要的城市嘛，那绝对跟那时候签的这个条约跟这些过去发生的历史息息相关。那另外像比如说第二次鸦片战争，从火烧圆明园啊到割让九龙，还有就是说俄国就是因此侵占了这个东北啊、海参崴啊这些地方，然后甚至继续影响到后来的日俄战争，日本跟俄国之间的战争，然后导致后来日本的崛起，甚至是太平天国。大家如果熟悉的话，就会知道太平天国这段历史也是在中国造成最大死伤的一场国内的一个动乱吧。然后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太平天国也当然也跟基督信仰也很有关系。这个洪秀全当年就是拿到了一本，也是因为鸦片战争的时候开港，对不对？他们这些传教士可以来宣教，可以来传福音。那洪秀全因此拿到了一本由一个中国宣教士梁发所写的劝世良言，那其实就是改写圣经的内容，然后他就开始觉得说，哇，我要成立这个拜上帝会，然后才导致一系列后来太平天国，然后导致最后清帝国也衰亡，然后过渡到民国时期。反正你就会发现整个历史非常的丰富，然后都跟我们今天生活息息相关。另外我还想举一个例子，就是特别是英国，这整集好像都在骂英国人。英国人在19世纪真的是你知道到处放火，然后他在缅甸也造成一个很悲剧性的就是罗兴亚人的议题，一直到今天罗兴亚人都被视为一个在缅甸里面曾经经历这个种族屠杀然后迫害然后没有无家可归，同时他们也曾经这样迫害过缅甸当地的这些主要族群，所以这个议题到今天也都还存在。然后就更别说这个所有被英国殖民过然后这种泰国啊、马来西亚、新加坡、南非等等地方，可以看到他们的影响一直都延续到今天。
完了，我又有一种要开始上历史课的感觉。为什么？虽然你讲的已经比我当年的老师要让我感兴趣很多，但是当我听到所有的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脑子里又开始放空。天哪，有这么多地名，有这么多人要去记，要去理清他们的关系。然后其实我一直都想说我们还是聊聊八卦吧。我觉得今天开篇第一期啊，因为我们这将会成为一个历史的系列啊，主讲当然是吴飞，我就是一个听课的小白这样子啊。今天第一集呢，我觉得我们还是来聊回大家感兴趣一点的事情啦，就是聊一些最近你在看的，你觉得很感兴趣的某一个时期的事情。
再补充一个点好了，就是其实我会想聊历史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觉得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都要读圣经，刚刚也说到19世纪的人也都读圣经，那圣经这个上帝的历史、上帝的启示其实就是历史、就是说上帝没有选择一套伦理守则或神学思想或者是百科全书，而是单单选择历史作为他自己的神圣启示。所以我觉得历史对我们来说真的很重要。那今天开篇呢，我们就选择一个我觉得大家可能听了也会最有兴趣，因为极度八卦的一段历史，然后是在英国的都铎王朝这里发生打开的一连串的故事。那特别是都铎王朝最有名的这个国王亨利八世，就是我们今天的男主角。
哇，都铎王朝已经八卦到有各种影视剧，各种包括就是真的是拍电影电视都拍烂了的这样子的一段时期的历史，以至于让人觉得这已经不是一段史实了，就是已经是一个好像被经过创作的这样子一段很不现实的一段历史。
其实真的很有趣，我觉得今天在讲这一段大家可能也会很像在听甄嬛传吧。为什么大家很喜欢看甄嬛传？其实甄嬛传也是一段历史啊，然后只是真的是透过可能作者的或导演自己编剧啊等等的一些演绎，但是其实他就是在讲过去发生过的一段历史。那今天亨利八世呢，我们就来听听看他的故事。结了六次婚，然后呢老婆还有其中两个都被他亲自下令斩首的这个国王，那他非常有趣，他是都铎王朝的第二任国王，然后同时也是爱尔兰的领主，后来也成为爱尔兰国王。那他主要就是为了要休妻另娶皇后这个离婚的议题，然后就推动了这个英格兰的宗教改革。所以我们就会觉得很荒谬，怎么会有一个国王他为了要离婚然后 反而是发起了一场宗教改革。那我们以前听的宗教改革都是马丁路德啊这种，你知道，非常对教会充满期待理想，然后看不惯教会的迂腐的这种非常好像有志之士的改革。但是发生在英国的改革却是因为一桩离婚大案。
对于我这种完全对历史没有概念的人，可以告诉我就是都铎王朝大概发生在什么世纪什么年代的事情，然后为什么都铎王朝这么出名，它当时在整个世界来说有什么样子的影响力啊？
都铎王朝其实是在1485年到1603年，那其实对照中国的历史就是大概明朝的时期。那其实都铎王朝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然后特别是他的故事实在太多了。那他特别是在玫瑰战争之后，由这个亨利七世，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亨利八世的爸爸，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一个家族的王朝，那很快的也会在亨利八世最后的第二个女儿伊丽莎白一世这个光荣女王画下句点。所以我们今天主要很快的就来讲一下亨利八世他怎么样，他的婚姻跟他的改教过程吧。然后我觉得今天大家也可以想想看，哇，这一段历史对除了听八卦以外对你有什么一些启发或省思吧。那亨利八世基本上他当时就是在他爸爸的鼓吹，也不是鼓吹，这一段剪掉。这个亨利七世呢，其实他当好不容易从把英格兰从一个欧洲偏远的小国发展成一个有影响力的大国，他就要开始就是你知道敦亲睦邻啊，这个中国历史也常常有嘛，就是能嫁女儿解决的事我们就不要动刀兵，不要就是花一大堆钱嘛，用各种联姻来完成这种国家之间的外交，也是当时欧洲各国之间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那亨利其实就首先把他的两个女儿嫁给了苏格兰和法国的王储，同时也让自己当时候的长子，这个长子就是接下来要继承他王位的这个亚瑟王子，来迎娶了西班牙的公主阿拉贡的凯瑟琳。这里很重要是因为你知道接下来我们讲故事就会发现有一堆人都叫凯瑟琳，然后有一堆人都叫玛丽，就是
这就是我很讨厌特别是欧洲历史的原因，就感觉根本都理不清楚。
对啊，就所有男的都要叫菲利普啊，然后所有女的都叫玛丽凯瑟琳。所以这个呢是西班牙的公主阿拉贡的凯瑟琳，那主要就是她的父亲是西班牙的国王斐迪南二世，跟他的母亲是伊莎贝拉一世。凯瑟琳的这个身份可以说是非常正宗，然后根正苗红又非常尊贵的。那基本上在她嫁给亚瑟这个王长子要接位的这个王子之后，想不到在15岁的时候亚瑟就病逝了。那这个时候亨利七世就照规矩来说，他其实应该就要把女儿还给西班牙，因为他嫁给你儿子，结果你儿子病死了嘛，所以你应该要把女儿还回去。但是同时这时候他就想到，除了他要维持西班牙跟这个整个国际局势之间的关系以外呢，当时他的儿媳妇可是从他为什么要娶人家儿媳妇，是因为当时的西班牙是最强的国家，而且非常的有钱。所以呢，当时他的媳妇其实从西班牙带来了一大笔的嫁妆，然后是当时英国大概超过他一整年收入的这个金额。所以如果他要把人家女儿还回去，等于要把这些大笔的嫁妆也跟着还回去。所以那这个亨利七世当时候英国这么穷的国家，他当然是觉得不行，这笔买卖不划算，所以呢他就硬要把他留下来。那他本来想要留下来是说，那我就来娶这个媳妇吧，结果想不到人家女孩家的爸爸当然不同意啊，你那么老了，我为什么要把女儿嫁给你，所以他们就不同意。最后他就只好把他的这个媳妇嫁给他的小叔，就是我们的亨利八世。那时候这个亨利八世只有12岁，那他就等于要娶了他的嫂嫂。后来等到他长到18岁的时候，就正式跟24岁的这个西班牙公主凯瑟琳正式结婚。那其实他们一开始结婚是感情很好的啦，而且那时候其实亨利八世也爱慕他的大嫂很久了，因为其实凯瑟琳真的是一个大美人，就是如果大家可以去自己在网络上找到他的画像的话，就可以看到他那个白皙的皮肤，然后有一种红棕色的头发，那其实在当代真的算是一个大美人来着，所以这个亨利八世其实是很喜欢的。但是呢，不幸就不幸在亨利八世作为继任的国王，他也需要有儿子来继承他的王位。那这个凯瑟琳跟亨利八世在经过相处，然后不断的生小孩之后， 怀孕了6次，但是最后只有一个女儿是存留下来的，就是玛丽。那也就是说我们之后会聊的这个历史上非常有名，大家都叫她血腥玛丽啦。那她是不是值得这个名字，我们之后就可以继续聊。除了这个玛丽以外的其他小孩都死了，所以亨利就很害怕说有女性继承王位会引来第二次玫瑰战争，就像他之前他们家要很辛苦的争夺王位的时候，所以他就一直想要升到男性的继承人。那所以他后来就认识了一个他的这个当时的在凯瑟琳身边的女侍官，就有点像我们的这个丫鬟吧，然后就是服侍皇后的这个女侍官，叫做安妮·柏林。那这个安妮·柏林在历史上非常有名，有非常多的影视剧，连这个最有名的这个他叫做什么名字，我想演黑寡妇的
斯嘉丽·约翰逊
Scarlett Johansson， 对，Scarlett Johansson 她也特别来演过这个安妮·柏林这一段非常精彩的历史。那
好像叫柏林加了另一个女孩，我知道这个电影。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跟因为这一段历史我们可能今天没办法详述了，大家可以自己去看电影，非常有趣。就是连她跟她姐姐之间都有一个争夺国王喜爱的一个斗争吧，就非常像《甄嬛传》的这样的斗争情节。然后呢，很多人就会说安妮·柏林是用美色来勾引亨利啊，然后怂恿他跟凯瑟琳离婚啊。但其实我觉得，我自己觉得这样讲可能对安妮·柏林也不太公平，因为安妮·柏林她真的是我觉得她当下真的是对国王也是心生好感的，而且特别是那时候国王很早就想要把她变成自己的情妇，但是安妮·柏林就是一个守身如玉的人吧。然后可能也有人会觉得说这是她的招数，就是她就一直不跟国王马上的发生关系，然后她希望国王是认真的对待她。这样接下来不论如何呢，她就真的跟这个安妮·柏林勾搭上了。那所以后来她就开始决定说她要跟原本的老婆这个西班牙公主凯瑟琳离婚，然后另娶这个安妮·柏林为她的新皇后。于是呢，她就开始跟这个当时的英国还是归这个天主教会所管嘛，所以她就开始写信给教宗。我觉得亨利八世也非常厉害，他一开始讲的不是离婚，因为离婚一听起来在当时的教会就是一个完全不能接受的事情，就是天大的罪恶这样。所以他呢要证明的是他跟他老婆，他跟他这个过去的嫂嫂的婚姻其实是无效的，因为他要说的就是说他老婆其实已经跟他哥哥发生过关系了，那我不能再娶哥哥的老婆。以前的人吵架也都是要引经据典嘛，那他们唯一能引的就是圣经，所以他跟教宗呢两边都在引用圣经来就是做这个攻防战。回想旧约圣经里面有说，当兄弟结婚他的老婆没有为他留下后的时候，其实弟弟就要跟这个老婆同房，然后来为他留后嘛。那但是这个亨利八世就不想要这样做，所以他又说啊，旧约圣经也有说啊，如果弟弟娶了哥哥的老婆会没有后代，那这就是为什么他跟他的这个西班牙公主这个前王后一直生不出小孩，留不下后代的原因。那其实这个留后，圣经讲的留后是不论男女，明明人家就有生下一个女儿给你啊，但他就觉得不是他要的男性继承人，所以他就觉得哦，我一定要提出离婚。
哇，这里提到好多名字啊，我可不可以再理一理？就是说这个凯瑟琳啊，我觉得凯瑟琳好惨啊，她是嫁过来没多久，刚度完蜜月，然后这个亚瑟就死掉了。然后最后还要守寡没有多久，然后嫁给这个次子，就是亨利八世，结果亨利八世又因为他生不出男孩子要休掉他。天哪，我就要遭受多少羞辱，而且明明娘家这么强大，然后也不能回娘家，然后就像被监禁在英国这样子的感觉，就是我觉得好惨啊。让我想到了，特别是你刚刚说的那个安柏林进入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他跟他的这个姐姐也有一段这种勾心斗角要夺王国王的喜爱的这一段，有点像我想到这个莉亚跟拉杰也都是围绕着生孩子这件事情就不断的要有一些心思啊，因为后面也不知道，其实我们到现在也都是后人的一些猜测，不知道他们中间发生了什么，他们是怀什么样的动机去接近国王也好，还是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好，也不知道。但是历史就是这么摆在眼前，就觉得好像特别像在读圣经的感觉，就看到当时圣经里的人其实日光之下无心事，就一直在重复着这样子的事情，不管是在王室也好，在平民老百姓的家里也好，我觉得就是人性都在里面，都是没有变过的。
是没错，我真的每次想到这历史中这些女性，我就觉得哇，她们真的很可怜。她们唯一的希望，要么就是生了个男孩，生了个 好孩子，像甄嬛这样，然后可以当皇太后；要不然就是要一直讨男人的欢心。就她们只有这两件事是可以做的，然后其他事她们都完全的要被限制，然后没有她们自己施展的空间。然后好不容易可能像武则天这样称霸的女性就会被骂得非常非常难听，然后很多她本来没有做的事都被加上去，然后要来数落她。所以我觉得女性当时候的地位真的很可怜。那特别在这个故事中，我也是非常同情这个阿拉贡的凯瑟琳，她从西班牙这个明明是一个这么好的家庭，然后这么强大的这个哈布斯堡王朝的这个公主，然后嫁来这个对她来说是一个边陲的国家，这个中国最爱讲人家是什么蛮夷之邦吗？对对，当时的西班牙来说，可能英国也真的是一个蛮夷之邦，然后把她嫁到这个小岛国来，却要受到这么大的羞辱。她流产的那六次也是很难过的吧？哪一个妈妈看到自己小孩过世，然后就是没有办法顺利健康平安的长大，会不难过的？结果她老公非但没有安慰她，还觉得是她的错，然后还要把她休掉，然后找一个更年轻的小姐来取代她。所以我觉得这对这个阿拉贡的凯瑟琳来说真的非常不容易，然后但是她还是很细心的教导她的女儿玛丽，然后给她很好的包括天主教的教育，特别是那时候西班牙也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天主教国家。那所以后来一直到这个亨利八世要费尽心机的要废掉她这个王后啊，然后说他各种婚姻其实是不成立的啊等等的，开始各种跟教会打官司。那当然这个因为当时的这个教宗其实他也不想得罪西班牙，因为西班牙当时候真的是非常强大的一个王国吧，他就不想要得罪他们，特别是还要说你女儿其实是根本跟人家婚姻是不成立的，所以于是他就一直拒绝了这个亨利八世的要求。那亨利八世最后呢，他就直接宣布我脱离天主教会，我脱离教廷的管辖。然后因为当时其实也是恰逢欧洲大陆的不管是马丁路德啊、加尔文这些改教家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改教，那以后我们有机会讲这个英国大陆这一边的这个改教也是非常精彩，然后包括也是打了很多战争啊，然后各种双方的你来我往攻防，不论是思想上的或者是甚至是真的动刀兵的。那所以后来我们就看到亨利八世就刚好发现说哇，欧洲大陆正在发生这些事，那我就也何不就直接加入这个新教联盟，然后直接逃脱天主教会的这个管辖。所以呢他就开始提出一个至尊法案，然后宣布英国国王就是英国教会唯一最高的权威。然后呢这时候教宗当然也很生气啊，他就开始各种的开除亨利八世的教籍。当时候对天主教徒来说开除教籍是非常严重的，因为就等于你不属于这个教会，然后你被隔绝在救恩之外。但是亨利八世也是铁了心他就是要离婚，所以他就直接成立了这个英国国教。那其实英国国教就是今天的圣公会。那如果大家知道圣公会的话，其实他们保留了很多还是跟天主教原本很像的礼仪。因为其实亨利八世是本人对这个路德的思想，为什么他要改革这些教会，为什么他要强调因信称义，然后信徒皆祭司，他根本不在乎，他只在乎他能不能离婚而已。所以其实啊，整个英国国教在礼仪上还是保留了很多本来天主教会的一些习惯。我不知道葡萄有没有去过圣公会的教会，我自己有一次在圣公会教会聚会的时候，我就会觉得非常的不习惯，就有一种很多礼仪啊、仪式啊都跟我们平常的新教教会不太一样。
是吗？我真的自己还没有去过。它会是特别像天主教的那种弥撒的那种感觉吗？
对，然后他们衣服也有主教的袍子啊等等的，跟我们一般好像现在很多新教教会牧师就穿个牛仔裤 T 恤就可以上台讲，就非常不一样。然后点蜡烛啊等等的，就是会有一些比较多的神圣感吧，然后庄严感在他们的聚会当中。
那就有点像我们看到的英国王室举行婚礼的时候可以窥见的那种感觉。
没有说英国王室整个他们不论是在王位的加冕啊，或者是结婚啊、洗礼啊，各种到现在都是还是保有这种非常强的这个英国国教的传统。
哇，所以说当时亨利八世就是以一己之力，就是宣布脱离教廷的管辖。 那他不是就成为了这个国家的统治者，就是他已经脱离了教廷，他没有一个信仰一个宗教之下了，
就是变成他宣布他自己是英国国教教会的最高领导人，所以就不再是由以前教廷、你知道以前在中世纪的时候甚至有国王被教宗罚站的故事，这个我们之后可以另外讲、就是整连国王都是要听教宗的，
是谁
啊、教宗是最大的，所以当国王做错事之后他也只能去跟教宗忏悔，然后甚至被教宗罚站在门外这样。对啊，所以其实这个就是亨利八世算是也让接下来的英国国王王室都达到一个权力的高峰吧，就他上面没有人了，他说的就是最高的旨意这样。所以呢他后来亨利八世也就这么进行了这个宗教改革，然后迎娶了他心爱的这个安妮柏林。那想不到呢在娶了安妮柏林之后他们还是没有办法生下一个儿子，就是历史就是这个命运就是这么的捉弄人啊，所以这个拼命的生拼命的生，然后三次的怀孕也就是两次的流产一次的死胎胎死腹中这样，然后也是不断的打击这个新任的皇后安妮柏林，于是呢历史就再一次的 repeat itself 重演了，就是亨利八世又看上了一个新的漂亮的女人叫做珍西摩，同样的珍西摩是一个比这个安妮柏林更年轻，然后皮肤白皙一头金发然后体态瘦弱，你知道有种林黛玉的感觉吧，西方林黛玉、然后所以他就开始亨利八世，你知道我觉得这只对安妮柏林来说真的蛮讽刺的，就是他好像费尽心机然后进入了这个皇室然后成为了王后，结果反而他又跟当年他被他斗垮的这个王后一样又即将再一次面临而且甚至是比凯瑟琳更惨的结局。
哇，而且我知道这个凯瑟琳和安妮柏林至少都是皇室里面的贵族吧，至少就 是凯瑟琳还是公主，然后这个安妮柏林至少也是个贵族级别的，他们好像都是从小受过很多的礼仪的教导，然后什么都会琴棋书画，然后但是这个珍西摩好像是一个平民来的，我觉得对是安妮柏林、我觉得打击应该更大吧，我也不知道，只是从我一个现代人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说他哪点比得上我，我不过就是没有为你生小孩而且我受这么多罪，你现在又要把我抛弃掉。珍西摩是安妮柏林的侍女是不是？
是，其实他们都是前任皇后的侍女，因为也就是这样，也就是这样，你知道国王才可以常常在宫廷里面看到他们，那看久了就会觉得、哇这个小妞蛮漂亮的，然后所以就把她纳为妃妾，然后甚至最后就又登上王位，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蛮讽刺的、然后也如你说的，就是其实当时候的人真的是非常看重你的出身门第的，连中国都是嘛，就是一定是要哪一个什么镶黄旗出身，然后哪一个大姓有户禄世家的这个小姐才可以配得上跟皇帝成为他的妃妾嘛，那特别是这个珍西摩如你所说就是他的出身真的是比较平民的，然后所以这个对安妮柏林来说应该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吧，所以安妮柏林接下来就开始各种刁难他，但是最后显然亨利八世已经决定要拘禁安妮柏林了，那所以后来安妮柏林的下场也是蛮凄惨的啦，他就开始被指控，其实很多后来的学者都觉得这些指控大部分很多应该也都是捏造的，只是因为亨利八世就是玩腻了、然后他也不想要跟安妮柏林继续更多的纠缠，所以他就开始指控他一堆罪名，包括什么以巫术诱使国王跟他结婚啊，你想看这个亨利八世还要推给别人用巫术来，他难道对吧，这不是很丢他自己的脸吗，就他这个国王是这么容易被巫术就诱惑然后跟选择跟一个人结婚的，或者说他什么跟五个男人通奸啊，跟自己的兄弟乱伦啊，然后伤害国王啊，干政啊，你知道反正这个历史就是这样嘛，你要安给一个罪名的时候武则天也是差不多这些罪名嘛，然后杀害自己的什么亲属啊等等的，还说他瞒着国王跟100个男人发生性关系，所以就是
夸张了。
其实我要说的是，其实以前那个时候的王后是很难跟别人通奸的，因为她身边随时都挤满了一堆超过20名的这个女侍官随侍在左右，那你想想看什么情况下她可以摆脱这些女侍官，摆脱身边的这种各种大臣，然后 躲到一个房间里面跟一个人通奸，所以其实你要在王宫里面国王的眼皮子底下做这件事其实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个人也倾向不太相信这些指控的真实性。但是不管怎么样呢，总之就是亨利八世说了算嘛，所以最后这个他就被以这个对丈夫不贞的罪名被亨利八世处死，那连他的女儿唯一的这个伊丽莎白公主，也就是未来即将成为女王的这个伊丽莎白一世，当时也被贬为私生女，然后赶出了王宫。
好狠啊，我觉得离婚就算了，就是要把他处死。我就看到一个人，我现在我就想现在的人的离婚啊，就是其实也是有很多纠纷闹得很不堪啊，就是什么样的指控都加到你头上，然后就有很多夸大，很多放大，在对簿公堂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举证其实都是不实的。但是我就觉得就是人当你有权力大到就像亨利八世他是一个国王，他真的可以用这些东西把一个人致死的时候，真的是看到有多么的可怕。我们现在在做一样的事情，只是我们没有那个权利而已。我就觉得真的是挺可怕的。
对啊，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真的每一次看这些历史都看到自己的人性其实也有很可怕的那一面吧。我觉得每一次我读历史我就觉得哇，这个科技日新月异，对吧？亨利八世那时候恐怕没有办法想象有飞机，有电脑，有这个智慧型手机这些东西，然后但是在科技发达进步的如此迅速之下，人性却丝毫没有一点长进，你不觉得其实蛮讽刺的吗？
是，哇，真的是看到，我觉得亨利八世这个人，他我不知道被什么东西魔怔了，就虽然不是说被什么邪术那个了，但是他是被自己的罪，我觉得是被自己的那个人性给魔怔了，啊，从头到尾就没有悔改过。
没错，这个男人也是够狠心的，就是在安妮·柏林被斩首的第二天，亨利就迫不及待的跟安妮·柏林的女士官珍西摩结了婚。那接下来他就开始，对对对，就是第二天，珍西摩呢，他在跟亨利结婚后呢，很顺利的，终于为国王生下了一个儿子，就是后来的爱德华六世。但是呢，却因为当时候生产，然后的这个入热，就病逝于这个格林威治。那其实当时候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其实当时候女生生小孩真的是一件你知道冒着生命危险要做的事，并没有现代医学的这么发达。然后当时候其实女性生小孩是非常长的，女性都死于生产的原因倒不是难产，而是因为细菌感染。尤其是当时候的欧洲，我觉得当时候的欧洲的这个整个医术啊，比中国都还更不发达。当时整个欧洲对各种治病的唯一方法就是不断的放血，不管你生什么病他都帮你放血。那女生生完小孩本来就已经失血很多了，那当你不舒服的时候医生又继续帮你放血。而且其实他们当时候宫廷的医生请来很多都是男性，男性其实在当时候比女性更不了解对生产的各种程序，以至于其实在贵族在皇家之内的这个女性死于生产的比例是高于宫外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想想看，以前中国他们生这些产婆生小孩最常说的是什么？就是第一句话就是大声喊说快点烧热水，快点拿热水来。其实那个烧热水就是一个要杀菌的过程嘛。那基本上在当时候的英国是没有这样的知识的，所以很多的孕妇在生产完就最后就会都死于细菌感染。其实珍西摩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感染而死的。那最后这个珍西摩，你该说他是幸运呢还是不幸呢？就至少到他死前亨利八世都还没有变心，我不敢说不会变心，但是就是还没变心之前珍西摩就已经死了。所以啊，亨利八世就非常就是有为他哀悼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然后甚至也是因为珍西摩终于为亨利八世生下了这个唯一的男性继承人，然后所以他就至少在这一段时间之内他是有享受到亨利八世对他的爱的。但是呢这个时间也不长，亨利八世就也马上的要急于又要再婚了。那这时候他就又要叫这个他身边的这些大臣们开始为他推荐这个优秀就是又年轻貌美的人。那这时候他就找到了这个本来为他推荐安妮·柏林的这个公爵。那公爵呢他本身是信奉这个基督新教的，所以呢他就是一直都是亨利八世对抗这个罗马天主教的一个算是一个重要盟友吧。然后呢他就开始又要找寻各个，你知道他当然希望他推上去的这个王后是站在他这一边的， 他当时呢是先找了一个也叫做安妮的人，那这个安妮就不是本来的安妮伯里，他是特别从法国找来的。所以呢在这个公爵为亨利八世推荐了这位安妮之后，他本来很喜欢，是因为他只看了，你知道当时候选老婆都是先看了这个宫廷画师为你画的画像以后决定要不要这个女生。那这个宫廷画师常常宫廷画师都是自带滤镜的，尤其这个滤镜就是看这个被画的这个人给他多少钱，他就帮你那个滤镜开多大。所以呢当这个亨利八世看到这个安妮本人之后，他就私下称他为法兰德斯的梦魇，就是说哇他怎么本人，你知道照片那个时候其实就有照片，这个骗人的骗啊，所以他就非常生气。所以当他一看到他的时候，逼不得已嘛，还是得先结了婚。但是一结了婚之后，他就开始想办法要结束这桩婚姻，很大的时间段都在想怎么跟这个老婆离婚，我要掰出什么样的理由是一个最好的理由。所以呢当时候他就开始要跟这个神圣罗马帝国嫁来的这个安妮王后离婚。想不到呢当他还在苦恼的时候，这个安妮王后就已经很识相的就是说配合他，他说对我们的婚姻是不成立的，因为我们两个也没有正式的圆房，然后他只有这个我的老公都只有每晚到晚上就是来跟我亲一下我的额头，来就是行这个晚安礼而已，所以这桩婚姻是无效的。那他就也非常你知道直接坦荡荡的，然后就接受国王的这个不喜欢，然后跟这个厌弃。所以呢反而是这个安妮啊，他很有趣的是他被授予了国王的姐妹这样的荣衔，然后亨利八世也因为说哇这个老婆这么识趣的，就是我要离婚就没有像之前的老婆跟我找那么多的麻烦，还要跟教廷撕破脸等等，所以呢他就也还赠予他很多这个柏林家族的这个城堡啊等等的，然后这个安妮变成了他从来没有被加冕为王后，但是他却得到了很多国王对他的这个优待跟礼遇吧。最后他也是这个亨利的六任妻子里面活得最久的。那接下来呢离婚之后，这个亨利就又马上迎娶了的是安妮·柏林，就是他第二个王后的表妹，也叫做凯瑟琳，她叫做凯瑟琳·霍华德。那亨利八世呢就对这个新皇后非常满意，就觉得她就是又年轻又漂亮，你知道整个这个安妮·柏林他们整个家族可能都基因好啊，就每个都长得年轻貌美，所以很快的又虏获这个亨利八世的芳心。但是想不到呢，因为当时候其实亨利八世这时候基本上年龄也不小了，就是一个臃肿肥胖的中年大叔，可能就是你知道这个凯瑟琳当时候只有十几岁，那十几岁的小女孩嫁给一个臃肿肥胖的中年大叔，她当然是觉得没有办法真的爱上这个国王嘛，所以呢她就私下谈了一场恋爱，是跟这个王宫的侍臣叫做汤马斯发生了婚外情，然后甚至他还把自己过去的情人这个 Francis 当成自己的私人秘书。后来呢有一个大臣他一向就不喜欢天主教的这个霍华德家族，因为整个霍华德家族都是信奉天主教的，那所以呢他就开始去跟亨利八世举报这个王后通奸。那亨利八世听到一开始还不愿意相信，他觉得这个老婆这么可爱这么爱我怎么可能通奸呢，所以他就派这个大臣去查，结果不查还好，一查就发现哇真的有很多的证据，然后也发现其实凯瑟琳婚前真的跟他的这个私人秘书有过婚约，那这就让他的这个他跟亨利八世的婚姻其实是无效的。所以他当这个国王发现这么多的这个丑闻之后，当然是非常的震怒啊，觉得哇我这么爱你你怎么可以这样背叛我，所以亨利八世就不仅宣布婚姻无效，然后同时他也就认定皇后为通奸，而且就直接透过法律来处以他叛国，按叛国的罪来处以他死刑。那之前你知道当他在处死这个凯瑟琳的表姐安妮·柏林的时候，他还特别从欧洲大陆请了一个非常你知道利落的刽子手，因为当时如果大家知道这个砍头刽子手如果不够利落的话，其实是会让你一刀是没有办法把你砍死的，所以就要你知道不断的重复那个很血腥的过程，然后那对这个被处死的人来说是非常痛苦的挣扎这样。那所以当时他就说国王再怎么样 讨厌安妮·柏林，他还是给他一个体面的死法吧，然后请了一个专业的刽子手。那这一次呢，他就随便就是随便找了一个人，然后于是在这个执行刑的过程中，凯瑟琳也非常的痛苦。那凯瑟琳被处死的当时也只有22岁，所以这就是你知道，真的是非常可怜。那我们下一次再来好好讲他的这个最后第六次最后一段婚姻吧。那其实我觉得纵观他整个婚姻，就是你知道这六段，我觉得英国人也把他取了一个打油诗吧，然后一个快速记忆的口诀，我觉得也蛮有趣的，同时又蛮悲凉的，叫做 Divorce, Beheaded, Die, Divorce, Beheaded, Survive。 翻成中文的话就是这六任妻子就分别就的结局就是离婚、砍头、死、离婚、砍头、活，就是这六个故事吧。对，
哦，那我们也知道第六个人就是活下来了，但是可能也不太好的结局，是吗？
没错，这第六任活也是因为亨利八世终于先死了。
哇，天哪，他这一辈子娶了六个老婆，而且我觉得他很多的东西都是种什么得什么。你看他之前想要把安妮·柏林处死，给他加了很多他没有犯过但是给他安上的罪名，然后现在凯瑟琳真的是犯了通奸，然后就觉得亨利八世这个人也挺可怜的，然后从头到尾就没有之前珍西摩给他生的爱德华六世，不知道最后有没有如他所愿继承王位啊。那我们也很想要听接下来到底他们这个都铎王朝也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吧。
Divorce, beheaded and died. Divorce, beheaded, survived. I'm Henry VIII, I had 6 sorry wives. Some might say I ruined their lives.
然后今天我觉得整个听下来的感觉是感谢吴飞，我不然不是因为要做这个节目，我觉得我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去理清楚每一任皇后，然后每个人发生的故事，去看他们中间还有这么多欧洲国家之间的一些利益的纠葛。但是真的看下来很感兴趣，因为跟我现在读圣经的感觉特别像，我特别是你如果去读文字版的话，就更像是在读圣经的时候，虽然那些人离你很远，但是你又莫名其妙觉得跟自己的生活跟自己的人生又觉得很贴近，就有点像无非你开篇说的，所有的历史其实都是在影响着我们的今天，不只是说这个事情的结局或者是它的带来的影响影响到今天，而是我觉得跟那个时候的人有某种的连结，就是我觉得人性都是一样的。
是没错，然后我觉得其实今天因为整个故事篇幅太庞大，所以我们也没办法很多很细节的讲，希望下一集我们也可以谈一谈，就是说看看这整个英国的包括它的改教啊，然后整个究竟后来就说天主教跟基督教之间为什么接下来还发生这么多的战争，我觉得都可以很值得我们今天思考。然后特别很多今天在西方世界很多人也会觉得宗教带来的很多次战争就在他们的历史中明明可见，为什么整个信仰会带给他们这样的状况，然后特别是当这个宗教跟政治紧密的靠在一起的时候会发生哪些的问题吧，然后整个在亨利八世接下来的人生中乃至整个都铎王朝的延续上，我们都可以看到上帝是那个书写历史的那个导演同时也是编剧吧，然后怎么样来引导，虽然很多人类自己造成的一些你知道悲剧，但是仍然有一个看不到的手在引导这一整个历史的发展。
好，我最后再说一点啊，就是我看到的我觉得很多人对历史不感兴趣，就像我原来一个是因为可能没有一个很好的老师开启你对历史的这样子的一个正确的观念，或者是让你对历史产生兴趣。二个是我觉得很多人觉得比如说像我们谈到的这些王室啊这些战争啊，感觉跟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很远。但我就觉得你看亨利八世他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有七情六欲，然后有很多自己的怎么讲想要实现的东西，这样子不断去追求，然后再他有自己的家庭，然后他其实这个历史是由于他这一个人出发，然后带到他整个家庭整个家族，甚至对历史就整个世界产生了这么多的影响，包括就是圣经里面所有的人物他都是以人为单位以家庭为单位这样子一步步发展出来的。包括其实我一开始知道以色列就是雅各这一个人他就是以色列的这个国父的时候，我就觉得原来以色列 色列这个名字，这个国家对我来说不是那么遥远，它就是一个人带出来的，然后神在他的生命当中有他的计划，然后就最后发展成一个大的国。我们看历史的时候，历史里面每一个人都跟我们是相同的时候，我觉得去看他就会有更多的看见吧，就不是那么枯燥的。好吧，那今天我们这期就讲到这里啦，讲了很多的故事，然后其实中间还有特别多的八卦我们都没有讲到细节啊，大家感兴趣可以自己去看，现在太多的这样的资料了，我甚至还看到有那种把它画成漫画也特别逗，然后茶余饭后我觉得也是一种消遣吧，不过在中间也可以看到一些反思。好吧，那谢谢大家的收听，谢谢吴飞，我们就下一期再见，
拜拜
拜拜。
Light, it wouldn't back down.
Back now to how the world was made. Where were we? Oh yes, the second day.
He formed the earth with his own two hands. Mountains and valleys at his very command.
Demanding a home to appear. A glorious place where his own could draw near.
The sun said, Father, we're still not finished. Let us make man in our own image.
Then out of the dust man took his first breath. Then he raised us and gave us a choice, life or death.
But when the choice was given, darkness allured me. With attraction I walked straight into a prison. The door was locked at my distraction. I looked away, fell, and mercy responded with the promise of grace.
I'll bring you back to myself when the advocate.